让我们一同起立，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四十四节到五十二节，在我们程序单背面有经文。奉主的名，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中你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天国又好像撒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好，今天这段的经文呢，其实就是紧接着上一周王牧师他在这里所讲的这段经文，是继续以天国来设比喻，讲解天国里面的奥秘。那不知道你们之前王牧师讲的那些比喻还有没有印象啊？就考考你们，上个礼拜讲了什么样的比喻啊？天国像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要继续再讲另外几个比喻。天国像撒种的比喻，有没有记得？哈，记得撒种的比喻哈。天国像撒种一样，哈，有些撒在什么路旁，有些撒在荆棘，有些撒在好的土里面，有些撒在什么，就是不好的土，就是荆棘哈。所以有结实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那牧师上次礼拜讲的说，天国又好像什么？麦子和稗子哈，那将来要分什么？怎么样分开麦子和稗子？牧师上次有讲了，好，我就不重复了。我今天讲的是另外几个比喻。其实当我拿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挺纠结的，因为在比喻里面有太多了。因为我们一看就看到，哇，里面有讲到天国像什么芥菜种，讲到天国像什么好像面酵，又讲到天国有宝藏，好像宝贝一样哈，就宝藏，又像珠子，又好像撒网的，甚至就像什么文士，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又会怎么样呢？所以讲这么多的比喻哈，我就想说，到底上帝要我讲哪几个比喻，或者还是全都讲呢？时间这么短，只有二十分钟，再加上最重要就是几个礼拜。你发现哈，我上一次站在这里讲到的是六月底的那个礼拜，就是我们回中国之前哈的那个礼拜天讲。那这一天今天呢，再站上来呢，就是七月最后一个礼拜天，七月三十号来讲。所以相隔了这么久，我发现哈，真的是人真的是不能停止聚会。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有感触哈，反正我觉得如果几个礼拜没有在当中弟兄姊妹当中聚会的时候，讲到也好。好像连讲道都不会讲了，牧师都不会讲了。但是呢，当我拿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上帝透过这段经文，不单是对我有很多很多的提醒，我盼望在今天也能够对在座的所有弟兄姊妹也有一些的提醒，让我们一同的来学习。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呢，是天国与我们的关系。因为既然耶稣讲那么多的比喻都是有关天国的，那么到底天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在我们在谈这个题目之前，我觉得最重要的先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探讨一下，天国和神国有什么样的区别。因为在路上的时候， 我一路走就一路跟王牧师说，哎，你觉得天国和神国有什么样的区别哈？因为大家都是读过神学然后又做牧师的，我就会问，哎，到底天国和神国是不是都一样呢？你们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天国和神国是不是都一样呢？怎么听起来好像是就都一样嘛？神的国也就是天国，因为耶稣是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啊。当我们念主祷文的时候，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那神的国降临嘛，啊，好像听起来都差不多。所以我们来再看深一些啊，这段的，就是说这两个的内容哈，神的国呢很自然就是讲到说神掌权的国，就好像今天地上有很多很多的国家，有美国，有中国，有英国，有法国哈，有各式各样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都有他们的总统，都有他们的主席，都有他们的就是说就是掌权的哈，在当中，那么神的国很自然就是神在掌权，所以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范围。那么天国呢好像也差不多哈，天国就属可以说是属天掌权的范围，可是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去深思的时候，去看圣经怎么去描述这个天国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就是好像天国呢，应该是属于神国的一部分。为什么呢？神的国呢，当然是神掌权的话，那就是从永远到永远，永永远远都是神在掌权，因为神是永活的神嘛，所以神的国肯定是永永远远。那么天国呢，如果它的范围来说呢，那应该就是说从有教会开始，一直到这个千年的国度或千禧年的这个时代结束，就好像看上去是有始有终，就是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那如果这么说，是天国呢，是在神的国里面的一部分，是包含在这个神国之内，而神国就不是啊，神国是从永远到永远。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只能说天国是神的国，但是如果说到神国，意义是不是就等于天国呢？好像又不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我可能会在讲道之前，我先定义一下，就是说这个天国在我们今天来说，其实就是教会，我们看得到这个地上的教会，因为在地上的教会就是上帝的属灵的一个家，神设立在我们地上一个属灵家，也是属天的。那就是说在这个属灵的这个家里面，那就是一个范围，就是我们设在这个教会。所以当我们说到天国与我们的关系的时候，很自然我们想到是教会与我们的关系。就带着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再来看看这些比喻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更加的清晰，更加的明白。当耶稣说到第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啊，他比喻到说，有一颗种子是所有的种子里面最小最小的。他又讲到说，天国好像面酵，啊，放在这个面里面就发起来，这是我们很能够体会的，因为特别是北方的哈，东北的，大家都是知道，做面食的时候，如果你放一点点面酵的时候，一定没多久这个面就会发起来。那同样讲到这个芥菜种的比喻，也是说到从一个很小很小的种子，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见过这个芥菜种有多小，小的像粒灰尘，你想想灰尘有多大，就是当你在看到就是有人在扫地，突然有阳光在照着下来的时候，你看那灰尘在飘起来，差不多就这么小，芥菜种就差不多就这么小，这么小的一粒灰尘一样的种子，但是它长起来会长到多大呢？比所有的菜都要大，而且成一棵树那么大，甚至有飞鸟可以树在它的枝上。所以这两个比喻都看到我们是说天国是什么，很明显这两个都好像差不多，是说从很小的东西，但是可以却发大，变得很大。那如果跟我们有关系的时候，我们会马上想想，先不想教会，想想我们自己，啊，如果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家中，或是我们今天来的信耶稣，将来神说要给我们更大更多，那你会想到什么？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去理解，如果在现实当中我们会想说，原来只有我一个人单身，接着呢我信耶稣之后呢，上帝呢就把妻子或者配偶赐给我，然后呢接着会有孩子，接着呢会有孩子的孩子，你看到没有，越来越多。 那或者是我们再想想说，啊，当我信耶稣之后，原本呢，我只是住在一个单身宿舍里面，跟人的share一个房间。那信耶稣之后，上帝呢赐福给我呢，使我不单只有自己的一个房间，还有自己的一套房子，接着还有一个更大的房子。啊，这是我们都很喜欢看到的，看到的。可是当我们讲到说这个天国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讲到教会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再细致的去看看的时候，就发现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的内容要提醒我们的。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比喻里面，到底这个拿着这个种子种下去这个人是谁呢？如果在耶稣这个比喻里面，他讲到的是说，其实就是耶稣哈，就种种子撒种的这个人就是耶稣。那么这个芥菜种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属灵的生命，也可以说是福音啊。当这个生命种在这个土壤里面，因为你知道种子里面是有生命力的，所以它能够长大，而且长得特别特别大，像一棵树那么大，甚至有鸟都可以树在其上。那讲到这个事情呢，是看到就是说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天国里面有神的道，有神的福音在里面传讲的时候，当你的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改变，一定是有更新的。可是当讲到面教的时候呢，却有不一样。你看到虽然也是发大，可是这个面教我们怎么去理解呢？如果是从旧约的圣经里面去看这个教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教一向来说都是讲到是跟罪有关的，是不好的东西，可以这么说。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教能够使这团面发起来，那就是说这里面讲到这个面其实是好的，可以说是三斗面是好的，甚至可以你可以比喻成是一个教会哈。那么如果罪面教进入到这个面里面使它发起来，那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无论是罪恶也好，或是不正确的教导也好，一些异端邪说也好，如果进入到的一个教会里面，那么教会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很可能就是会分裂，很可能就会什么跌倒弟兄姊妹。那同样如果这些的面教这些罪进到我们的家庭，又会是怎么样呢？进到我们的生命又会是怎么样？可想而知，同样也会什么，也会使我们的生命跌倒，或者是停滞不前，甚至使我们的家庭分化。刚才姚弟兄在读经文的时候读到所罗门，他向神求智慧，所以神就对他说，你求得很是上帝的心意，就是说我要给你智慧，以致你什么将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你是最有智慧的那个智慧之王哈。他是很有智慧，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他的父亲大卫，大卫的人生一生当中，如果你有留意到大卫的话，这个人物的话，他是一个王，他是一个上帝所拣选的王，也是成为上帝所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可是当那个面教进到他的生命里面，在他的家庭里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当一天太阳平息的时候，他站在这个楼阁那里去看观看，看到一个妇女在洗澡，于是呢他觉得这个妇女很美，就把她叫过来，她就是乌利亚的妻。因为这些面教在他的生命里面，这个罪恶的心在他里面发动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把这个妇人叫来了，而且怎么样，一个谎言再用另外一个谎言来遮盖。因为他跟这个妇人行淫之后，妇人怀孕了，结果他为了掩盖这个事实，他就把这个妇人的丈夫从前线召回来。乌利亚非常忠心，结果呢他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没有回去跟自己的妻子在一起，导致这个事情就要败露。最后呢大卫就借刀杀人，让乌利亚到前线去。不单止这样，当拿单这位先知跟他说你所做的是不讨神喜悦的，于是他意识到的时候，神让他跟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得病，病重死了。接着呢在他们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不单止他的儿子死了，接着他的儿子跟女儿乱伦，接着他的儿子来追杀他，甚至他的儿子跟他的所有的这些 留下来的嫔妃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你看到一点点的面教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在一个人家庭里面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破坏性的一个事情。同样，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这些异端邪说的教导，或是罪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教会可能也会出现分化，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破裂。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当耶稣讲到这个天国，讲到这个地上的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要警醒说，不只是神的生命在这里面彰显，神的国度不断地在这里壮大，人数不断地增长之外，其实教会也会面临很多很多的这些问题，可能会分裂。同样，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个人生命也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比喻里面讲到第三四个比喻，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就把它藏起来，然后欢欢喜喜变卖所有的。好，这里面讲到这个宝贝是什么，这个人是，这个人又是谁呢，代表是谁呢？然后他变卖了所有的来买这块地，这块地又是怎么样的一块地呢？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刹那这样看，我真的看不懂。所以呢，我也是会去看一些释经书，也会去看看圣经里面到底它原文是怎么样去讲哈。很多人呢会觉得呢，我们就是那个遇见宝贝的人，那个宝贝好像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宝贝嘛，所以我们把耶稣看的是这么重要的宝贝，于是我们花上所有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我们都不要，我们就是要耶稣，我要耶稣，因为只有耶稣是我最爱的、最需要的。所以我们会这样想哈。但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呢，那好像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行为、用我们的善行，我们就可以换取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其实事实上，这段的经文里面还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当耶稣问门徒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明白了。我真的很服这些门徒，他们可以很清楚明白耶稣所教导的。可是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可能需要一些的帮助。当耶稣讲到这个宝藏的藏宝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讲的很明显，其实这个宝贝不是指耶稣基督哈，这个人遇见了，这个人才是耶稣，是耶稣遇见了一个宝贝。那么这个宝贝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呢？或者对耶稣来说，什么是他的宝贝呢？我想应该就是我们在座的，或者再直接了当一点说，是当你知道耶稣是犹太人嘛，所以当耶稣来到世上传道的时候，他首先是什么？向犹太人去传讲福音。所以可以这么说，是这个宝贝可以说是一群犹太上帝的选民，是犹太人。他们当上帝拣选了这群他的宝贝、他的选民的时候，他的确他没有公开所有的人说你们要来接受耶稣基督，他是让他们去自发的去明白耶稣的教导。而耶稣的确是很爱这些犹太人，他愿意为他们舍命，他愿意为他们付上很多很多，甚至当他在来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行很多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去传讲天国的福音。可是这群的犹太人，他们却一直在悖逆当中。所以当圣经里面也讲到说，有一天这群犹太人也要归回到神的国里面。的确在犹太这块地方，我们很难想象说，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弹丸之地，居然上帝会拣选这群人，居然会在这个地方兴起了一群一帮是敬虔的这些犹太人，或者说是敬畏上帝的人，可是他们却不接受耶稣基督，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看，当耶稣讲到这个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却遇到一个贵价的珠子的时候，他也是变卖所有的去买了这颗珠子。同样的，这颗珠子是谁呢？可能我们又会自然会想说，这颗好珠子当然是耶稣嘛，当然是救恩嘛，当然是福音嘛，那我们是不是买卖人呢？其实也是相反，买卖人还是耶稣，而这颗珠子是谁呢？这颗珠子就是你，就是我。你还记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珍珠是怎么样形成的。珍珠其实是在这个海蚌里面，对不对？海蚌里面生产。通常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为什么会形成珍珠，就是因为有一些沙粒 进到了这个海蚌里面，结果呢，海蚌为了要怎么样，他没有把它吐出来，不要它，他把它包裹着，而且不断地用自己的体液去什么，去润湿它，去磨练它，以致它越磨越大，越磨越大，最后就成了一颗很大的珍珠，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看成就是那个小小的沙粒，是不起眼的沙粒，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沙粒，但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他的恩典，他的爱来包容我们，来环绕我们，不断地用他赦罪的恩典来赦免我们，以致我们能够磨成润育成一颗贵价的珍珠。而这颗珍珠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教会，今天在地上的所有的这个大公的教会都是这颗的珍珠。耶稣在地上找到了一个最大的宝藏，最大的珠子，最贵重的，那就是 这颗大的珍珠，就是地上的教会，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一群蒙恩的罪人。耶稣爱我们，他愿意变卖所有的来保护他的教会，保护在座的他眼中的这些看为宝贝的儿女们，就好像眼中的瞳人一样，他珍惜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当我们遇到有任何的痛苦和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耶稣他仍然愿意什么，陪伴着我们，爱我们。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心里面被再次的被触动到，我发现我们真的是一群很蒙爱很蒙福的孩子，特别是当我们愿意受洗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神的这个爱就不断地在当中激励着我们，环绕着我们。所以这颗贵价的珍珠在神的眼中是那么的宝贝，看为一个重要的，而且是可以变卖所有的去保护这颗珠子。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天国又像什么，像网撒在海里。我觉得这段经文本来应该是让王牧师讲会最开心，因为他很喜欢去钓鱼嘛，很喜欢去捕捉各样的水族哈。所以当这个网撒在海里的时候，笼聚各样的水族上来的时候，网满了，网满了，可是呢人却要捡上捡，把这个网拉上岸的时候呢，却要坐下来捡一些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对犹太人来说，的确他们撒网之后，他们的确要去分辨，因为有些是洁净的，有些是不洁净的，所以不洁净的这些鱼类这些水族就要丢弃，洁净的就会留下来。那可能对我们今天在美国这边的话，如果我们有去捕网去拉过，就是撒过网捕过鱼的，或是钓过螃蟹，或是钓过鱼的人就知道，有些东西你可能捞上来之后呢，你不一定能够拿，像这么大的这么多的螃蟹捞上来，但不合规格的，不合要求的，比如说是母的呀，或者太小的你就要丢回去，或者有些是不能吃的你要丢回下去。可是在这里面去告诉我们说，天国或是将来神的国或是教会，其实同样也是笼聚着各样各样的人。所以来教会人是有很多很多，你发现无论是年长的年幼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哈，教会各式各样的人有。可是不是所有来教会的人都能够被神说像说的天使一样，他要分别出来，有些是叫义人，有些是叫不义的人，要分别出来。就好像捞上来的这些水族一样，有一些是好的收起来，有些是不好的把它拿走。这里面这个比喻其实跟稗子和麦子的比喻是一样，将来要有一个分别的时候，好的属神的神要把它收集起来，那些所有的愿意称耶稣基督为主，并且呢披戴上耶稣基督这个义袍的，要被称为义人的，要把它收出来，要把它拿起来放在神的国度里。而那些不属神的那些恶人要被分别出来丢到火炉里面，那就是跟神永远的隔绝。就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到底是真心实意并且是愿意披戴上耶稣基督这个义袍来追求认识神更多，还是我们一直都是在不冷不热的状态，甚至到了要被神吐出来的这样的状态？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最后当耶稣讲到这个文士受教 做天国的门徒，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库里面拿出一些新和旧的东西。这里面对我们来说好像不算是一个天国的比喻，好像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但实际上在这里面呢，耶稣特别特别提到，就是说其实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法利赛人或是文士，他们对旧约的律法，对神颁布的这些十条诫命，或是说这613条的这些规则的话，他们是很清楚很了解。这些文士却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要明白耶稣传讲他们一个天国的道理的时候，当他们领受的时候，其实他们会有一个内心的交战，就是有一些旧的东西，那就是说旧约里面的律法和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带出的这个救恩，很多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冲突，或是甚至有一些东西是他们没办法相容的。所以当我们同样也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说，当我们面对一些旧的事情，一些过去的事情，或是一些旧的一些比如说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些习惯啊，或者旧的一些的事物啊，有和新的事物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去面对？啊，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见证，或者说一个故事，就是说，当一个教会里面呢，他们的牧师哈，有一个新来的牧师，哎，他就觉得呢，我们教会这个钢琴好像呢不应该放在正中，应该是放在两边，这电子琴可能是要放在两个不一样的位置。因为你看到有些教会呢，他们的诗班或者是他们的讲台都是放在正中间哈，所以可能这个牧师来了之后，他觉得哎，我们应该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是 Christ Center， 所以呢所有的这些讲道也好，或者诗班也好，这些器具也好，都要放在两边哈，不能够影响我们去敬拜神，是直接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去跟神去祷告。所以呢他就要觉得把这个教会的这些布置，这个圣坛的布置要重新摆布一下。结果当他把他位置调换了一下的时候，就有一些弟兄姊妹，或是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甚至一些来教会很多年的弟兄姊妹，他来到这个教会来崇拜的时候，哎，他发现我们这些东西搬到这里了，这个地方又搬到那里去了，他觉得好像很不对劲。于是呢他就说，跟牧师提意见说，牧师，我们教会呢原本的摆设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你现在把它摆成这样子？我觉得我来到这个礼拜堂，我没有办法去敬拜这位神，我也没有办法去好像去安静下来跟这个神去祷告，甚至没有办法专心听牧师在讲道。我不知道你听完这个小小的这样子一个故事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的感受。其实当你来到这个教会，我相信我们当中不是所有的弟兄姊妹，你都是一开始认识神你就来到这样的一个教会，也许你们之前也有去其他的教会，也有去过别的不同的宗派，或者说敬拜神。当你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你是来单一的来仰望神，还是你是看周围的环境，你是看周围的弟兄姊妹，这些弟兄姊妹敬不敬虔啊，这个牧师讲道好不好听，这个崇拜的环境舒不舒服。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提醒，也许旧的事情会影响我们对神自己的一个认识，但是我们盼望的是，当我们面对神这位做新事的神，当我们面对耶稣基督他是那永活的真神的时候，他的道他的话语永远都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改变和一个提醒。就好像圣经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旧事就已经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所以旧的东西其实都可以过去，也要学会放手让它过去，不要让它再去捆绑着你，不要让它再去影响着你。因为我们要学习在主里面常常在神的道当中去学习神交托给我们的一个服事的机会。今天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会影响你跟他的关系，会影响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如果有，我们也盼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求主更新我们，圣灵来引导我们。好，今天讲完这么多这些比喻的时候，我不知道哪一个的比喻会触动到你的心。我自己讲完这么多，最触动我的心还是那颗珠子的比喻。这颗珍珠，那就是你，就是我。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要彰显出神的荣美，因为耶稣他已经用重价买赎了我。今天你愿意成为神所要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今天你愿意成为神说你是我所爱的儿女，是我所宝贝的儿女， 你也愿意成为那和平的使者。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的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这么多的比喻再次提醒我们，主啊，你的国度是何等的美好，主啊，在你的家中又是何等的温暖。或许我们有常常也会有对教会，甚至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家庭会有失望，会有沮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你一直在当中引导我们，鼓励我们，也安慰我们，使我们对你不失望，对你的家也不失望，因为这是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家中能够尽上我们职责的一部分的一个力量的一个地方。主，让我们在这里得蒙你更大的福气，也在这里学会成长，更在这里能够领受你自己更大的恩典，以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得不一样，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他人的生命。主，谢谢你重价买赎我们，也看我们为宝为珍贵。主，求主你用你的爱继续的来鼓励我们，安慰我们，也使我们能够成为讨你所喜悦的孩子。谢谢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位，也看顾我们所爱的家人。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